上就有两个时间，一个献祭的，一个这个大节期呢，从他们的历，他们的那个历法来讲，就是一月的时候，那个就包括逾越节和逾越节之后50天七七节，这个时候大概就是收割大麦小麦的。那么当我们有收成的时候，我们就要奉献，甚至在我们撒种的时候就要奉献。之所以说收成的时候要奉献，那是特别提醒人了，你现在得到了这么多，你应该献给主，因为这是从主来的。事实上在撒种的时候就应该奉献，因为在我们还没有收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事，我们的奉献也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但是在收成的时候更是啊，这就好像你今年一赚了假如100万啊，你很乐意奉献11或者更高，但你在投资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先奉献，哇，这个就不大容易哈。啊，但当然都是感谢主。那对以色列就是在他们一月二月的时候，就是逾越节七七节的时候，他们就要有奉献，就要献所收的这个庄稼，那主要就是大麦小麦哈。到29章呢，七月，这是他们的七月呢，这个时候呢是另外一种收成，大概就是无花果、葡萄、橄榄这些收成。那这个是收成的时候有吹角节，你看那是29章第一节七月初一，第七节七月初十，然后第12节七月十五，你看就是一直连续的。就是连续都有这种收成的快乐，收成的忙碌，那么就也宣告耶和华，那个吹角就宣告耶和华这一年怎么祝福我们，那我们得到了我们就奉献所以29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说吹角这个时候其实说什么忙碌工都不可做，当然还是很多工要做，包括吹角就是工，聚集也是工，奉献也是工，收割收成也是工，收成以后的整理也是工，这个说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就是我们要有一种啊感谢主为我成全了一切的这种态度那这个时候呢，你要专心献给主。我再次说，就我们人的软弱，我会就我们人肉体的有限，我们有些时候是专心做这件做那件，但是就神给我们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专心的。你在赶车的时候忙得不得了，你也是在专心敬拜侍奉神的。当然我们肉身，我们比较希望在心无旁骛的时候再做一件事情所以什么工都不可做，不是说一定没有做工犹太就把安息讲得太死板了，重要是心对神的依靠。那你要奉献，那在第二节讲到说馨香的燔祭，那燔祭通常比较多的就是那种感恩的。那燔祭呢不是没有认罪的成分，但是燔祭还有素祭这些都不是一个好像说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做的。当然其实这个我们也没有什么选择，我们就应该感恩。不过就规定来讲呢赎罪祭、赎愆祭那个就不是你可以选择的，所以你犯罪了你就非做不可。这燔祭是你感恩嘛，你不大感恩就不一定要做你学者虽然说那是比较自动的，那个赎罪祭就是律法规定你非做不可的也没有错。不过我们心里要有一个想法，我们希望我们认罪也好，我们感恩也好既是非做不可，因为这是神的律法，也是我们自动做的，因为我们神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多丰富，我们自己有多少罪恶那就献燔祭。那还有这个第三节的还要用细面然后后面又讲到说献公山羊做赎罪祭。我们的感恩里面也一定有罪恶需要赎罪，我们赎罪的时候也一定有感恩，因为他赦免我们我们基督徒认罪悔改和感谢赞美总是一起进行的好，这个是七月初一。那我再一次提醒，这献祭这些都跟收成是有关系的这里经文没有很明确的指出来，或者没有直接的，但我们看就知道，因为神给了我们， 神收纳了我们的一切的就神给了我们一切美好，收纳我们一切的过犯，那么我们就感恩，我们就献祭。然后到了初十也是赎罪日的献祭哈，要刻骨己心，什么功都不做。这刻骨己心你也不要把它想成太字面的，就是啊在那里很痛苦哈。只是像传道书讲的，生有时死有时，各种时候都有时。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解经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死板，然后就会觉得有点困惑哈，就哎不是贴上某一家前书说要凡事谢恩吗？不住祷告要常常喜乐吗？那当我们碰到很悲哀的事我们也要笑吗？我们在丧礼里面也可以哈哈大笑吗？我很喜乐啊。就这个我想都是太死板的解释圣经了，常常不住，那都是我们对神有一个基本的信靠，不是说我们的情绪一定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情形。刻骨己心是我们是承认啊，我们真是有罪恶。那就在这个认罪的事上，我们甚至都有更多的罪要认。因为各位，我常常觉得我认罪，比如我天天都要认罪嘛，每天都有嘛，得罪神的地方时时刻刻都有。但是你说我认罪都在刻骨己心，倒也没有啊。晚上睡觉前，主啊，求你赦免我今天所犯的罪。如果是圣灵光照的话，我应该大哭，哭到睡不着觉。但是我们一般比较不会这个样子啊。就好像我们讲啊，感谢主，等一下谢饭的时候感谢主，或我们进到教会谢饭的时候啊，各位，你谢饭真的被圣灵感动，你感谢，那真的也可以感谢一两个钟头吧。甚至更久也可能嘛，因为主的恩典太丰富。但通常我们谢饭就啊，最多一两分钟就完了哈，不必太为你的长或短难过哈，或者说觉得遗憾，我们都不够完全的。你跪在那里感谢谢饭，谢饭一天不吃饭还是不够的。你真的要感谢，真的还是不够。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事要做，那除非神特别有指示，那我们就有一个比较限制的时间。好，我们都在说啊，看这些圣经的时候，盼望我们抓住那个经意哈。好，下面呢，十二节又讲到说，祝棚节要献的，这就是七月十五日了。那这里讲到祝棚节呢，哦，他讲的非常详细，你看。从祝棚节的七月十五开始献祭哈，他说守节七天，然后要献什么要献什么献什么，到十七节第二天又要献，那么二十节第三天又要献，那每天献的就是逐渐减少，一开始是十三，然后十二支，然后十一支，然后十支，一直到第三十五节第八日呢，就连续献了这么长一段时间。那这也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我们就这样做。那你要说日日都一样，你每天都献十三支不可以吗？啊，你真的什么都不献也可以啊，寡妇两个小钱比财主献的还多啊。我们神是看内心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肉身也需要一些规定，在某些节期某些日子某些时候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动举动，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就像老一辈的说，我们灵修一定要在清早的时候，有它的道理啊，因为那个时候是比较清醒比较没有心无旁骛。但在今天呢，也可能我们清早的时候是最疲倦的，因为现在跟老一辈不一样了，我们常常是两三点钟才睡觉哈，可能我们倒是到晚上的时候比较清醒，这我们不太死板，但我们也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有这样的规定哈。那有筵宿会，这个筵宿会也是就是让我们专心依靠上帝的。那你在神面前要很严肃吗？还是在神面前要唱歌跳舞？各位，这我也觉得不要太死板。有的时候我们譬如说布道会呼召的时候，很多人正在认罪悔改的时候，那就有点严肃会的情形。譬如说如果我们为了台风到底来不来哈，或者是风灾完了以后很多满目疮痍，我们在那里祷告，这也是严肃会，我们认罪，我们求神赦免拯救，我们与爱故人同哭。那么如果你说哎，我们要喜乐，在这个台风完了以后我们要喜乐一点，让我们来玩圣经游戏吧，可能就不太妥当 啊，追四礼拜你要玩圣经游戏恐怕也不大妥当啊。就我们这些肉身的一些反应不一定是罪恶，我们需要知道，当然我们也知道属灵的原则让我们总有在神面前一个完全信靠他的态度啊。这其实都是在跟随主的啊，不是很死板一定怎么样，但是我们能有一些规范是很好的。好，在二十九章就讲到说继续的献祭，我们就这是其实特别在这里他就没有多讲了，因为这些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讲，就是祝棚节呢也特别提醒了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旷野住了四十年。那在旷野住四十年要纪念这个日子干什么呢？各位，你当年住违章建筑或我们小时候住那个宿舍大概十家八家住在一起，然后都共用一个厨房共用一个厕所，那种日子我从来没有纪念过，只希望赶快忘记，台风一来还要挑水的啊，赶快忘记，不会去纪念。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呢？这同样也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并不一定是纪念那个痛苦，我们是纪念神在这个里面对我们有多少的供应和信实。当祝棚你要再分析下去，每一个都可以分析非常多，包括吹角，包括赎罪，包括祭祝棚啊，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吹角，包括不仅是宣告一个新的日子来到，包括喜年来到，吹角也让我们想到圣经讲到耶和华聚集军队是吹角，主耶稣再来会是吹角，审判刑罚会有吹角，如同新郎新娘进场会有吹角，喜悦的事会吹角宣告，可怕的事也会吹角宣告，圣经都有讲这些啊，我们都记得。但总的来讲，我们总是感恩的，我们总是迎接我们的主，我们总是恩待我们的，连赎罪日也是一样，悲哀难过，因为我们真是得罪神。那尤其我们新约的时候就更悲哀难过，因为不是死了一只羊一只牛啊，我们很悲哀难过，我们犯罪还害他死，我们的死是主耶稣替我们死啊，那是很悲哀。但是这个更大的悲哀和难过岂不有更大的喜悦和感恩吗？因为牛羊的血不能除罪，那只有预表的作用啊，耶稣真是除了我们的罪，那我们就很欢喜了。的确也有教会在圣餐的时候是唱非常快乐的歌的，一般教会都是唱哎呀我主流血啊，我们很难过。但如果你真的懂这个道理啊，你觉得实在是太喜了也可以。那有，但是如果有些人习惯悲哀，他就不太会笑了，甚至你笑他会觉得这场合怎么可以选这种诗歌，让我们都彼此的包容啊，这是在跟随主一起过群体生活的时候需要学习，这也是教会生活啊，就我们需要包容欣赏。赎罪日是很悲哀的，但赎罪日实际上也是很喜乐的，就神赦免了，而且我说了，这是一个收成的日子，我们没有收到罪恶的恶果，我们倒收到赦免的美好的果子。哎呀，太感谢主了。祝棚节你也不能只是想到说哎呀，当年四十年在旷野纪念什么，纪念都是悲哀的日子，一天到晚得罪神死亡。哎，但是祝棚节也让我们想到很多，包括祝棚这个字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有这个意思，耶稣也是住在帐篷里面，住在自己的肉身当中，为了要拯救我们。那我们更想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即使现在住钢筋水泥房子，我们也是住棚嘛，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没有长存的家，我们不断在流浪，只是以前是带着帐篷流浪，现在是到五星级的旅馆里流浪。这是我们不必什么高级主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吗？甚至我们出去玩也是一个流浪，我们住也有住帐篷的，也有住不同地方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家，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将来。所以我还是说，在最悲哀的时候，或者是现实提醒我们这个现实的短暂过客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喜乐的，因为这祝棚表示我们要进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这流奶与蜜之地断不是迦南地，迦南地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预表性的，那个真正的流奶与蜜之地长存的家是在天上的，是希伯来书还有圣经里都我们讲的，神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家、更美的城、更坚固的国度哈。那祝棚节让我们在世寄居，想到将来，让我们在世寄居又想到我们在世寄居并不是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就过去， 我们每天的日子是在永恒的主里面过的，我们享受主给我们这么多丰富，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丰富当作永恒，那就完蛋了，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消失，都会被抢走的。你就算存的最好也会烂掉的，这是不是耶稣讲吗？你不要积财宝在地上，那都不是说我们不要存钱，也不是说我们不要买冰箱，也不是说我们不要有仓库，这些都请各位我们灵活的运用。你说我们都懂这些，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面常常就不能转变啊。我看这个赎罪日、祝棚节、吹角日这些月节都可以有喜怒哀乐各种情绪的反应，但总的来讲我们是感谢的，在我们寄居客旅的日子里神给我们这么丰富，所以他就因着肉体软弱给你一个七天要献祭的日子。那当人信仰错误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不好，我看到台湾这种现象我们都落泪也都难过，那也真是怎么都在烧香，天天在烧香，今天也不知道干什么，我进来巷子里面都在烧香，那我们很难过，但是我们也被提醒了，越来越频繁啊。我觉得以前一年难得几天看到人家这样子，后来好像一年每个月都有起的初一十五，现在好像常常近前都有，在家里也都有。那我们基督徒岂不天天也应该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我们应该天天烧香的，我们应该天天祷告，像馨香的祭献给主。啊，只是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肉体有它的限制，我们可能需要做这做那，不能天天的跪在那里祷告，或读经，或传福音，或在教会侍奉等等。那但是它圣经里面这些很仔细的规定，都表示对人有一种约束，有一种提醒啊。神给你的是多么丰富啊，你就都献上去了，都献给主。那我们看这些经文都想到罗马书讲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而且想到这是一个馨香的祭，感恩的祭，主耶稣献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是全然感谢的赞美的。虽然我们当然很多时候不管什么样的奉献什么样的献祭都有认罪悔改或错误，都有难过的，包括你把一切摆上到远方宣教，当然感恩，但是一定也有一些人的难过和痛苦啊。你像保罗跟以弗所长老分开的时候，那段使徒行传二十章，那个他们的痛哭流涕啊，你不能说他们不属灵啊，你甚至应该说他们非常属灵。好，在跟随主的路上哈，摩西在这里特别有一些吩咐，解经家也说，在出埃及在旷野的这段路讲了这么多献祭的事是将来的事情，为什么呢？这其实也是给约书亚很大的一个安慰，因为在民数记在前面一点，就是约书亚被立为一个接班人了。哎呀，那他如果是很悲观的话，或者比较现实一点的话，他会觉得这棒子怎么接嘛，我没有办法接啊，摩西都做不到事，我怎么能带他们进到迦南地呢？可是摩西就在讲，或神接着摩西讲，将来你们会进去，我在讲你们将来进去的事情啊。这个是我想给约书亚还有众百姓也是很大盼望，虽然眼前的困难根本还没解决，我们还没攻下一个城，那巨大的难题我们根本还没解决，神就说那些都会解决，你们会在那个地方献祭啊。那下面也讲到生活中间第三十章，就是许愿啊。我们从三章第一节看起，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啊，这个是其实所以说这里不是许愿而已，是愿和誓，其实这是差不多的，只是通常呢誓可以有非常反面的，也可以有正面的。通常正面的誓呢，就好像变成愿，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我发誓啊，如果我考取了功名哈，如果我到美国拿到博士学位，我发誓，我回来要好好谢我的小学老师，因为他那个时候鼓励我啊，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就也等于是一个许愿了啊！如果我拿到了博士学位，我一定要
给我老师买部车或怎么样哈，
这许愿了，也是有点像发誓。但是呢，如果你同样是我，如果到我如果念到了博士学位，我发誓我回来要在我小学老师面前羞辱他，因为他从我从小学他就骂我说我这不没出息人，将来根本不能够读书的人，考不上学校的人，那个就那也是发誓，那是一种毒誓。但 就我们比较不会说是许愿啊，其实许愿和发誓都可以有正面或负面的啊，就是如果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可以说如果一件好事发生我就做什么好事，也可以说一件好事发生我就做什么报复的事，也可以说一件什么坏事发生我就会做什么坏事，也可以说如果有一件什么坏事发生你说有吗，有可能啊，下一次你这一次在洪水中救了我，如果下一次有洪水我一定救你啊，那洪水不是什么好事嘛，但是这是一个好的反应，就是许愿或启示都有这样情形。嗯，不过呢启示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把自己的话说的比较严肃一点，我一定要做到这个事，而且这个都是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你们当然也知道耶稣说不要发誓，那也圣经上吧不会矛盾的，耶稣说这话呢只是重点在于说我们说话就要算话，不必有个启示的形式啊。如果有了这个形式才约束的话，那有这个形式就跟法利赛一样还可以找办法，这个事不是大事，这个事不是案子指着金子起的，所以还是可以废掉。就人总是你有一个套就有一个解套的办法，有一个锁就有一个钥匙。耶稣说啊，不要有这些拘束了，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是耶稣其实也并不是说就一定不可以启示许愿，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保罗也许过愿啊，那么也尖个里头啊，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要太死板。就好像有的时候，哎呀，那我童子军可不可以这举手啊什么？当有些弟兄姐妹就比较严肃说不可以，我想我们不要那么死板。当你这样，我也尊重啊。许愿启示耶稣禁止，当然正面就是你说话就要算话，当然负面也是很正面的，也在提醒一件事，就是你怎么知道你会做得到这件事情，将来的事情你怎么可以现在许，你说我就是知道我做不到，所以我许愿求上天帮助我啊，求上帝帮助我，这我所以要许愿那耶稣有的意思也包括你连许这个愿你许的对不对你都不晓得，发的誓对不对都不晓得。那有名的当然就是耶夫他嘛啊，他那件事情耶和华没有直接责备他，但耶和华没有一句话表示意见，就是我想圣经这样写就是让我们思想这件事到底是正面和负面的，就是难以把它一定说通通是对的，难以说通通是错的。但是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在规定许愿的时候就有一些很好的提醒了，我们也不是很死板，我们如果看得对的话就懂了。你如果许愿或启示呢，你要约束不可以食言，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那我们再一次用耶稣的话讲，有没有许愿启示形式你都应该这样做啊。那你也就应该知道你根本说真的就是人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啊，就我们说早安，我们真的能说早安吗？早安的意思是祝你早上平安呢，但是他早上真的会平安吗？我们只能最多说我希望如此，你真的能把早安带给他吗？哦，好像不能这样说了哈，都在主的手里，但我们也应该这样说，因为这是一个客气的话，也是一个祝福的话，只是我们总是记得啊，这都在主神的手里，神成全就成，成全就成全。那在现实社会里面我们也是会寄挂号信的，我们也是会有什么纯真信函的，我们也是会有些契约是特别严肃的要公正的。你说我是基督徒我说话算话，咱们口头讲就够了，各位原则上也是对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但是我们基督徒跟别人打交道包括我们自己打交道，我们也都是罪人，所以我再一次说有一些特别的约束形式律法是好的。那在这里呢，神已经知道人会许错愿，那
他就加上一些保护和限制，是特别对女人的。第三节，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允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下面是类似的啊。下面有第六节，就结了婚以后呢，他特别说了，我们中文这样翻译，第六节前面没有这样，就是约束自己的冒失话，冒失两个字前面没有，那就这两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女人在小的时候在家里，一个女孩子她如果许愿，她特别举个例子，可能这例子就是几乎就是这种情形，就是神啊，我终身不嫁，我专心服侍你，终身守童贞，看起来是这样子，可是金钱的话，可金钱支票你能开吗？开了你能兑现吗？我们真的不知道，就算他父亲能知道吗？各位，这都是在罪恶有限的世界里，神给我们的一道关卡，帮助我们。没有保险的，父亲还不是可能做错，父亲还不是可能错了。好了，你说我们就讲嘛，这个人大概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终身不嫁了，那就后来又结婚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说，如果父亲听见了，他没讲就默许了，那就表示父亲也觉得是。就好像如果我有两个女儿，老大说我终身不嫁，要到非洲去做宣教士，我不讲话就默许了。老二说我终身不嫁，要到非洲跟姐姐一样做宣教士，我说不行。那各位你也知道为什么，我们撇开其他所有可能的偏心或错误，可能就是父亲会觉得老大可以做这个事，适合做这个事，老二不适合。当我再一次说，父亲判断也可能错误，但神是把这个权柄给了父亲。你们会年轻的时候会错误判断，神给你一个帮助，免得你许了愿到时候，哎呀又想结婚，结婚又不想去非洲，哎呀又许了愿，好难过啊，怎么办怎么办，哎呀麻烦的哟，很痛苦。父亲说没关系，当您讲的时候我不在旁边，说这不大可能吧，我们不太知道，默默不言和不应承的实质表现是什么，我们不晓得啊。但就是父亲有一点表态的意思，我想这些你都不要太死板，太死板我们就又被约束住了。那结婚之前你被你的父亲有这个约束，结婚之后呢就被老公啊，这比如说你们一起开一个餐馆啊，这个老板娘就是老婆说，哇，神如果让我们今年没有赤字，不管怎么样，不管赚多少，我都要奉献100万。老公说，不可以哦，这太大胆了，那你的许愿就没用，到时候没奉献100万，神也说没关系，因为你是一个糊涂的女子，神设立了一个制度让你老公保护你。好，各位请不要生气，我已经说了不要那么死板，你老公的保证又何尝可能对呢？更何况老公做的决定错的比老婆做的决定错的多的不知道多少。你如果要在这些事上讲究的话，我们真的吵不完的架了。我还是觉得灵活一点啊。很多时候姐妹做的决定是更对更正确，不过神就给了一些一般的一些规定，这些规定绝对在罪恶的世界里有很多漏洞，不是神有漏洞，而是人有罪恶。比如说我们讲很简单一件事，长子继承，这不仅是圣经里面，在世俗也是一样，一定是长子继位的。你在中国历史上看也是这样，这个制度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你当然可以说不合理不公平了，很多次子第三子适合的太多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即使有无上权力的父王也不能够。你看刘邦要改一个太子多么困难，
在中国历史上都很困难，因为这是一个家法，这个家法皇帝再有权利也不能够动。为什么不能动？不是说这个制度完美，而是说如果你一动了以后大家都改了，那就更乱。我们不是说制度什么不能动啊，就这里也只是在说在比较以前那个时代呢，父亲和丈夫有比较多的权利来约束你。那如果你们回到我们中国的班昭的女诫，那就更麻烦了。女人永远不能独立，没结婚的时候女子呢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哎，老爸死了或者丈夫死了，有儿子还要听儿子的。那班昭的有名的女诫，这里还没有说哈，妈妈要听儿子的哈。哎，这是大男人主义啊，撕掉、擦掉、烧掉哈，各位不要这样来理解哈。我说的所有的制度，包括神规定的制度，在罪恶的世界都会有它的流弊。不是神的制度不好，就是罪人是这样，律法不能叫人称义，但是我们不能废掉，只有用神的恩典来成全。而且在遵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流弊，一定会有的。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一方面因信称义，一方面能行得越来越合宜哈。我不是在故意的乱解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事情就是。这对姐妹是一个保护，当然一定也有很多伤害，也是一个保护。就是你做了错事，说错了话，有一个挽回的机会。相对的，当然我相信男孩子可能也有了，但是就圣经上没有多讲。相对的，如果我们单单就字面来讲，如果一个男孩子他许错的愿，就没有要救。各位，没有要救不是小事，哎，他许了一个愿他没有做，就是得罪耶和华，理论上是应该死的。那理论上一个丈夫做错了决定没有要救的，他就该死嘛。所以这是给姐妹的一个保护。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耶夫他，他不是许错愿了，那什么办法？如果是他女儿许错愿了，耶夫他说啊，这个女儿你不要做这个许愿，就是有一个保护了。那我们当然会说这些保护不一定能成立，我们更知道这些保护常常有的时候是伤害，我们都懂。这不过是在跟随上帝的生活里，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例子。我们言是多么不可靠，神也给我们一些方式来帮助我们。流弊一定会有哈，这我们都知道哈。这些在所许的愿里面啊，你看在尤其到那个丈夫的时候，他讲的好像更重一点哈，每一个都有他细节上的不一样啊。在第十二节，丈夫听见的日子，你看这也有点讲究啊，也不能给丈夫太大的权利。他许了这个愿的那一天，丈夫可以废；过了几天，丈夫说啊，你那天讲的无效啊，这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一些规定哈。那一天把它废了，那就不得为定。不管是许的愿，或者是约束自己的话，那可能是指启示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那第十三节，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所以这个约束自己的话呢？自己是约束大概多少有点刻苦啊。那在天主教里或其他宗教里都有这些，就是我要守斋多久啊，如果怎么样我要斋戒多久，我要做多少功德啊，所以都是比较辛苦一点的，但常常也就办不到，所以就有这个。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还是依靠上帝了啊。那第十四节又让我们又知道那个日子啊，十二节的听见的日子也有弹性，因为第十四节讲到说，倘若她丈夫天天，这个天天算多久啊？我说了这句话以后，一个礼拜，丈夫没讲话，就表示确定了吗？这个天天是多久？也是有弹性的，所以我们不太敢说是那一天或天天是多久，
这些弹性希望不要叫各位觉得困惑，你说、哎、我要确定一点，确定就会绑手绑手绑绑脚了哈。如果说是哈，第十五节也再一次看到有权柄的人包括丈夫或父亲其实有更重的责任，其实也是很痛苦的。十五节，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其实就是说妇人本来要做这件事可能是件美事，但是丈夫觉得不应该做，比如说我们要奉献，丈夫说这个能力我们没有，不要奉献，不要有这个多少的奉献，或者说我们要去非洲宣教多久，丈夫说我们不要。他没有讲父亲啊，可能比较更强调的是夫妻的生活啊，但实际上他应该做这个奉献的，他应该去宣教的，所以他许了这个愿，结果却没有去做，固然是丈夫担当的，但丈夫呢就要担当妇人罪孽，丈夫没有，妇人没有罪哈。这一点在很多在教会，特别是聚会所以前就很强调，现在可能也是，就是你要顺服权柄，权柄错了你也就跟着顺服。那神问责任是问那个权柄啊，我想这样解释可能太严格了一点，但是在这里呢，的确好像给丈夫一些权利，去做这个事，但自己要负责责任。我们还是说呢，原则就是说，你不要羡慕有权利，有权利的担子是很重的。当然，神给我们，我们就非做这不可了。三十一章又在讲生活劣势，我们在看三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大知道这到底是怎么突然跑出这句段话来啊。三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这有点像说你死前要做这件事报仇，然后摩西就吩咐百姓去，而且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战争，当然对摩西来讲也是很遗憾了。第一个，这是以色列人曾经犯的罪恶；第二个，他这次在挑选军队出去的时候，完全不是在迦南地去攻城陷阵。如果是迦南地多好，那表示神的应许实现了。现在还是在旷野的一个征战哈。那这报什么仇呢？啊，你们回去看民数记二十五章就知道，是以色列人跟米甸女子行淫乱拜偶像惹耶和华的愤怒被杀掉的那件事情。那这我们也觉得很有意思哈，这要报什么仇啊？报杀人之仇啊。在以色列人那次的事件里面，二十五章第九节说遭瘟疫死的有两万四千人，就报两万四千人被杀之仇。但你话又说回来了，这报什么仇？谁杀以色列人？耶和华哎！那如果要报仇，要杀耶和华不成？这并不是一个笑话。就是当我们想到神的权能的时候，会产生很多问题。神造成了这个，造成那个，神预定计划这个那个，结果又要说我错，怎么可以这样？好，我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每个问题到最后都会碰到这样子。我们相信神绝对有权威，我们也相信神绝对良善，他没有错。在这件事上，的确是神发怒，但是我们从人这边来看，也是以色列人犯罪啊。那你也可以说啊，这件事如果报仇，就以色列人死了这么多人，不敢去追究耶和华，那要报仇也要报以色列人仇。当年那些叫以色列犯罪的人，或者说以色列人拜偶像行淫乱的人，他们该死吗？他们死了那就算了，那些人已经死了，那报什么仇呢？就如果当年行淫乱和拜偶像的人还没死，你说报仇都是你害的，我把你杀掉就可以，但那些人也都死了，那报什么仇呢？他们报的仇是米甸人的仇。哦，原来这件事情呢是米甸人做的，米甸人叫他们拜偶像，米甸人叫他们行淫乱，结果他们死亡了，是米甸人错。各位，这个你要去消灭米甸人，当我们看都觉得非常理所当然，不过你再想想看啊，就是我们追踪一件罪恶，
罪魁祸首到底是谁，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对不起，我举一个非常难听的例子，但你们可能可以懂。一个男人强奸了一个女人，那男人我们说绝对是暴力强奸啊，绝对是在抗拒之下的强奸，那么我们说这男人有罪嘛。可是你知不知道完全可以说那女人有罪，哇，因为那女人穿的那么暴露在诱惑他，这也是可能的，对不对？就好像说财不露白嘛，小偷偷你的东西，扒手扒你的东西，当然是扒手小偷有错，但是你今天就开着运钞车把那个新台币2000万元就这样一箱一箱扛到你房间里去，你岂不是也有点跟小偷打招呼，我家里有2000万元吗？就是有的时候犯错的人的确也有错误在那里，这我们承认，这都是想到说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真是没有罪的人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有他的过，都有自己的过犯哈。就我在这里说要追究米甸人要报仇，我们可能大家都很习惯大家要杀米甸人，但再想想看到底是谁的错。你要说哦，这都在神的计划中，而且神是主动执行的，神如果不喜欢那时候不要杀以色列人嘛，叫以色列人披麻蒙灰悔改30天就好了。我们说神都没有错，我们不能怪罪他。我们会说以色列犯错，我们也会说那些米甸人有错啊，所以这是一个报仇他们害得以色列这么悲惨于是他们就去了，而且杀了，这是一场很大的胜利但是我们最稀奇的是在第8节，最后他提了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那我们也不懂为什么一直到第16节讲这是巴兰的计谋，所以其实报仇最重要杀的是巴兰。那巴兰其实在咒诅不成以后，民数记说他已经回去了，回了本地，显然他又回来了，回来又跟米甸出了这个主意，这主意也差一点奏效了。那么可能是神提醒摩西的，或者他们漏了口风，就是这件事情叫以色列受这么大咒诅和神的震怒，是巴兰出的主意所以以色列后来就一定要杀掉巴兰。我们都为巴兰这样的死亡很遗憾他实在是被神一再保守，到最后是还是从已经回去的地方回来，然后又出了这个主意一落千丈，被救的又一落千丈，很可惜。我们也常常是这样那这个报仇很强烈，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恐怕不大容易看得下去在第9节讲到掳了他们的妇女孩子牲畜牛羊财物，第10节讲火烧他们的城邑，第11节又再一次讲掳了多少东西，然后第14节摩西就发怒了，摩西说你们掳这些东西回来不当特别是你们掳了这些妇女是很不当的。那下面的处置呢，就我们痛苦的很难以接受的。17节把1000男孩和所有以嫁女子都杀了。这我们今天是不能够接受的。我们再一次说神不会犯错。我们这些不能接受其实都有一个基本的理由。就是我们把今生肉身所遭遇的当作一切，那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讲我们今生肉身遭遇的一切就是终极的一个报应，不是，不管是祸或福。所以小孩子的死亡对他未必是最坏的事，他继续成长变成更邪恶的人，有更强的以后在地狱里的刑罚，那他早一点死掉你不能说一定不对。那其他的也是一样，不要觉得这些人死了就非常可怜倒霉我们承认我们今天不这样做，但是我们不会说在那个时候甚至在任何一个时候神用比较我们难以习惯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不要就马上就乱判断那这里的重点当然还是也是给以色列一个教训你要小心，你不要被污染了，你不要被玷污了在这一次那不信主人看了当然也都会嗤笑我们就是第19节说 杀了人的要洁净自己，那会嗤笑我们，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摩西，骆驼就吞下去，蒙虫就滤出来。你刚下个命令叫这些人，男人把这些俘虏小孩都杀掉，然后又要洁净一下自己，这不是虚伪吗？那我们不要这样论断我们的上帝。我们当然承认，我们也常常是借着一些仪式来好像挽回我们做的错误，我们犯很多这样错误。但是我们会说，遵行神的话是对的，不管是杀戮那些人，或者是该做的洁净的工作。那下面也是一样会被这个世界上的人笑的哈。我们还是说我们不笑，我们去理解他。笑什么？21节说啊，所有掳回来的东西要让它洁净，那是22到24节。掳回来包括金银铜铁锡铅，各位，以前的战争掳回来这些都是很大的财富，那你要经过洁净才可以赎。那世界上的人笑就是笑，下流。你去抢人家东西就是下流错误的，抢完了然后经过一番助导啊，这现在是我的了，这是不对的。好，我们承认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掳掠的心啊，抢夺财物的心，更不要为了财物去发动战争。但是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情，在这世界上又有什么不是洁净的？我们罪恶的人，我们不是污秽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洁净。听过，就算你最好的赚的钱，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不义的，在不义的社会里面的钱财，我们求神赦免，求神恩待。我希望我们能看到的是，我们对神有更多的信靠和顺服，而不是论断神。同样25节以后也叫人会很觉得嗤笑，你们现在神圣的法律里面在告诉你们分赃的办法，侵略一个国家然后分赃。好，我这样讲你们会很不高兴，不过举例子吧。如果说日本人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杀了南京大屠杀了那么多人，然后呢在剩下的活人，他们要哪个人占哪个房子，哪个人要得到哪个女子，他们非常规规矩矩守规矩哈，然后长官怎么吩咐就怎么做，我们会觉得下流。你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听长官命令这样屠杀，然后屠杀是上面的命令，然后杀了以后我们分也是照这个分，然后我们快快乐乐享受，我们会觉得很下流，很不应该。我们承认的是下流是不应该的，可是各位，我们看这些经文，求主让给我们一颗敬畏顺服的心。我不知道我的解释能不能服你的气，也许你说你根本不应该提，我以前没想过，现在想得很火大啊。那么你迟早会碰到的哈。耶和华是这样，耶和华吩咐我们，还是说不要把世间的这些报应就当做一切。神希望我们心中是敬畏他的，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做一切都不够洁净的，但我们希望能够尽量顺从神的话，做的规矩的事。好，这里分掳有两种办法，两条，就是27节，一半归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全会众。这后来大卫也有类似的，在前方征战多少，在后方看守兵器也有，前面的战士和后面是一体的。这好，我们感谢主。然后还有一个再继续分的，就是29节，这个一半之中要给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啊。另外30节，从以色列人一半之中呢，给利未人，就一个是给，再分给祭司，再分给利未人。那就是分给精兵的有一半，然后呢，这个分给精兵的28节，就是出去打仗所得的这些，有些要给耶和华。那么这些给耶和华的，当然我们如果把它想成说耶和华也要这个赃物，就未免太可笑了。万物都是属神的嘛，这也是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能得胜都是出于神，神并不需要这些。 所以五分之一给了耶和华。那这些给了耶和华的呢，其实就是给了祭司了。四十一节，这些就是归耶和华的，交给祭司以利亚撒。那四十二节，给以色列人那一半呢，这些就把数目讲出来了。然后可能这些不应该是这些里面给以色列人的呢，就在每五十份取一，交给这四十七节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啊，这种我们看了都不大舒服啊，好像比较多比较好的给了耶和华，也就是给了高等的祭司，比较少的分给众的，就是分给那些利未人，就是教会同工啊。这我们不要去想着这样子，神有他自己的规定啊。然后在这件事上，以色列人一个都没有短缺，四十九节。那他们把这些所得的金银都献给耶和华做纪念。好，这些是他们在路上的这一段哈。下面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三十二章哈。三十二章战争的结束以后呢，有两个支派，当然你也知道是不止两个支派。一开始有流便、加德两个支派，后来还有马拿西的半支派，他们来见摩西，他们说哈，我们现在还没有过约旦河，在约旦河东的这一片地呢，我们看非常的好。各位，这些都是很古老历史，但是如果你知道，就古老历史在今天也是成为也不知道多流多少血的事情。今天约旦河东那块地方是不是属以色列的？在那个难民营还那里的冲突也是没有停止过啊。我们就不去谈这些啊，我们只在讲到说，神给的最少就某个意义来讲，是在约旦河西，要过了约旦河的。河东这个不是给他们的，那可是呢，这里有一片地非常好，于是这两个支派呢就想来要，他这个地方非常好，可不可以给我们？那摩西呢就很严厉的责备了。我们在圣经里看过，摩西有的时候听到一些话呢就很生气，然后神又会说啊，他们说的有道理。有的时候呢是摩西没有想到的，别人提出来的，像西罗非哈的女儿的事，提出来摩西不知道怎么办，就问耶和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摩西这么伟大的人，他也不敢擅自决定。当然他的属灵的心态让他多数的决定可能是相当好的，但是还是需要问神哈。那这一次摩西发脾气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我们想都有对也有不对的地方哈。这两个支派来要这个地呢，说我们不要过约旦河，这第五节最后一句，摩西就很生气，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们的同胞要去打仗，你们现在看这块地很好，不需要打。其实也就是说，你们刚刚把大家把米甸人打败了，也有一块地了，你们就要来占这块地，是什么意思呢？重要的不是你们就是贪图这块地先下手为强，重要的是你们不肯尽心的去攻打迦南地，就是这个是责备的。所以摩西就回想第九节的事情，耶和华怒气发作，你们那时候都不想进去，现在你们不是贪心啊，我在责备你们，是你们的懦弱不想去打仗，我责备你们啊。那个时候当然就是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个是最被神喜悦的，结果就多走了四十年或三十八年。十四节说，谁知你们还是这样子，你们也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要让耶和华发怒吗？你们如果再退后怎么办呢？那你们那时候是十个人害的全会众多走了三十八年，你们现在这么多人要害我们通通死亡吗？好，那十六节就有个解释，他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妇人孩子在这边，我们带着兵器前去啊，我们要让我们妇人孩子，十七节，住在坚固城里面，我们一定会整个的大家都得到产业以后我们才回家，十八节说否则我们不回家啊，只是呢我们就不分那个地方的地了， 我们就拿这块地了。各位，这里还是有很多他们可能很自私自利的地方哦。你们的富人孩子不要冒生命危险哈。那我们的为什么就要？为什么不全以色列支派富人孩子都等在这个地方，然后男人去打仗？这还是很自私。而且你们觉得这块地很好，你们就要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要？就这些，我想都有很多的冲突和争执哈。不是那么好决定的，这也有点赌博。这两个支派说，我们就拿这一块地，迦南地我们就不拿了。所谓赌博，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块地不如迦南地呢？这我们不是听的故事啊，笑话，到瓜田里捡西瓜，你只能捡一个，你不能回头啊，等等的。到底你要拿哪一个？举其他例子你更懂了。你股票涨到什么时候卖最好了？通常就是我们都是很惨的套牢了，到大跌的时候才卖，还会再上，还会再上，结果觉得人家总是耍了你。这两个支派说，我们现在放弃我们在迦南地的地给你们分，这很好听，你们以后每个人都多了一点，因为少了十二分之二，我就是多了十二分之二，我们这个不要，我们就在这里。但是也可能这个地方的地比迦南地好，当然也可能差太远了，这可以是一个赌博。这后面有些什么因素，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大胆特别提出来，然后摩西为什么要同意，圣经都没有去多解释了。这些我想如果要争执的话，可以争执非常的多。摩西就对他们说，20节，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去，因为摩西觉得最重要就是要同仇敌忾的去作战，分地是小事，人多人地得多少是小事，我们一起去作战，这个是好的。否则你们就罪就会追上你们了。那他们也都同意这样了。那然后28节，摩西呢就嘱咐祭司还有约书亚说，他们是这块地已经定好给他们了，如果呢他们不去的话呢，就不给他们哦。那大家都同意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到33节又把那个地讲得更清楚，给了这两个半支派。我还是再一次说，圣经没有讲，但你可以想，这里面会有很多的争执，就是其他那九个半支派服不服气，其实这些都不容易啊，各位。你像现在台湾，你那个邻居的墙过来这么一点点都会争执那么多，不要说邻居的墙了，办公室如果是一个办公室里分三张桌子，哪一个空间多一点，离冷气近一点，恐怕我们光线好一点，恐怕也都会争执。这些问题我们不是说不值得问，哎呀，这都过去的事啊，这世界上是，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些事。那圣经在讲跟随主的时候，在讲背十字架的时候，都没有不注意这些事情，但是也告诉我们，你要知道这些事要过去的，这些世界上的样子要过去的，你要知道那永恒的。你在做用这些事物的时候，要像不用的一样，信靠你的上帝，荣耀你的上帝。这是比较抽象讲法，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我们提出神给我们解决，给以色列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办法，我们也提出来，这后面可能还有很多的民怨或不满意，一定都有，圣经都没有写了。每一个时代，包括在初代教会，大家都听神的话，都有圣灵的充满，也一定有纷争，有纠纷，包括这个寡妇没有照顾的好一点，那个寡妇被照顾多一点，这都是可能的，也一定会有。我们就继续的信靠主，每天说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求神赦免。每天说我日用的饮食，请你赐给我，不管你仓库有多少。每天也盼望了将要来到的日子。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我们，在被十字架跟随你的时候，在过继续。